to invite you to turn with me to the book of Ezra.
请和我一起翻到以斯拉记。 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要来一起学习以斯拉记这卷书。在这本书里记载了一些旧约的历史。我们当中那些参加了复活节家庭营的，我相信 那讲员在家庭营里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在营里也学到了以色列南北国被灭亡的一些历史。北国被亚述 灭了，南国犹大是被巴比伦所灭。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历史，会让我们更好的可以了解以斯拉记这卷书。所以，以斯拉记主要的 主要在讲的是关于南国犹大的历史。南国犹大是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国所灭，而犹大的百姓他们经历了三次被掳到巴比伦去，同时他们也经历了三次的归回以色列地。 关于犹大南国犹大被掳的这件事情，他们是在主前606年被掳，而他们的第一次归回是在主前537年。从主前606到主前537年，总共有70年的时间。 而这70年其实是耶利米所曾经说的一个预言。神通过耶利米应许 犹太人，他们被掳70年后会回到以色列地。这个预言可以在耶利米书29章10节看到，这是神的应许。那以斯拉记和以斯拉记 之后的尼希米记讲的是什么呢？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关于神复兴他叛逆的百姓。在希伯来文圣经中，这两卷书是合为一卷的。这是因为以斯拉被认为是这两卷书的作者。那这两卷书的主题是什么呢？以斯拉记所记载的是被掳的百姓从巴比伦 回归以色列地，被掳的百姓从巴比伦回归以色列地，圣殿的重建，以及神的子民在属灵上的复兴。而尼希米记所记载的是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以及神的百姓属灵的复兴。 以斯拉记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到第六章所讲的是所罗巴伯在主前537年带领一些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以色列，目的是要重建圣殿，这是第一次的归回。在主前535年重建工程开始了，但很快就出现反对的声音，导致工程停止长达16年。在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下，以色列人重新开始建造圣殿，并在主前513年完成。所以以斯拉记这卷书的主题是神按照他的应许使他的百姓归回以色列地，并且在属灵上复兴他们，使他们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来生活。这就是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的主题，而这两卷书的教训和教导对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今天的第一个重点是属灵上的复兴需要神的大能。以斯拉记一章一节说，波斯王古列元年。波斯古列王元年是什么时候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色列的历史。首先，以色列在大卫和所罗门王的统治下原本是一个国家，但是所罗门死后，以色列就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北国是由十个支派组成，南国则是由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组成。分裂，以色列国分裂之后，在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灭了，而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了。尽管发生了这些事，南北两国都亡了，但是神应许70年后，就是南国犹大的百姓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的70年后，神会将他们带回以色列地。这个应许在耶利米书29章10节可以看到。正如我之前所说，犹太人真的回到了以色列地，而第一批犹太人归回的日子是主前537年。如果你从他们第一次被掳的日子开始算起，这正好就是70年。以斯拉记一章一节的下一句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神让波斯王塞鲁士或者他的名，他也可以称为古列，神激动了他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让犹太人能够回到以色列地。这就应验了以赛亚150年前所说的预言。以赛亚在150年前就预言神会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允许犹太人回到 他们的家乡。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神连君王的心也掌控在他的手中。这是神的大能。回到以斯拉记一章第一节，我们也看到说，波斯王古列下诏通告全国，古列王或者塞鲁士，他为什么要下诏，为什么要下死诏书呢？其实他不单是为了犹太人，他的这个诏书，这个命令是给每一个被巴比伦灭国的民族的，就是在巴比伦王朝里所有亡国的民族。考古学家已经找到文物证明古列是真的存在过的一位波斯王，他真的曾经下诏全国，让他所统治的人民回到他们各自的家乡，重建他们的圣殿，重新开始他们的宗教生活。这件文物叫古列圆筒，因为它是一个泥做的圆筒，上面是刻有文字的，而文字的内容是关于古列王的。那这个古列王的这个下诏，他这个昭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二节，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古列为他的成就归功于神，古列为他的成就归功于耶和华神。接着他也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古列按照神的吩咐下令重建圣殿。这节经文似乎在告诉我们说，古列是一个，他私底下是相信耶和华神的，但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信徒，他只是承认了每一个地方的神明，他承认犹太人的神就是耶和华神，他的目的是要让犹太人回去以色列地建造他们的圣殿，在他们的圣殿里祷告耶和华神，求耶和华神为巴比伦，为波斯王祷告耶和华神。所以古列王的目的，他不是信耶和华神，他只是希望犹太人可以替他来向神祷告。所以他让巴比伦，他让全国的不同民族都回到他们那里，他们的家乡去敬拜他们的神，并且为他向他们的神祷告，为古列向他们的神祷告。这就好像是我们今天有可能 有一个人，他让回教徒为佛教，让佛教徒，让基督徒，让天主教徒为他而祷告。他并不是信任何一个神，他只是想从中得益处，他只是希望所有人为他祷告。考古学家所发现的古列圆筒上的文字就告诉我们说，古列让所有王国百姓都回到他们的家乡，重建圣殿庙宇，并且叫他们为巴比伦向他们的神明祈祷。所以被允许归回的不单只有犹太人，被允许重建圣殿的不单只有犹太人，还有其他外邦民族，他们也被允许回去拜他们的偶像。接下来以斯拉记一章四节说，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些犹太人并没有回去以色列地，这些没有回以色列地的人必须献上金银珍宝来帮助那些回去重建圣殿的犹太人。就连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也被命令要帮助犹太人。那为什么一些犹太人没有回去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归回和摩西时代的出埃及是很不一样的。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路程长达900里，要走足足4个月，这条路是很漫长很艰辛的，所以很少犹太人选择走这条路，因为他们不像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不是奴隶，他们的生活并不艰难，所以他们没有必要，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必要放弃在巴比伦的一切而回去以色列地。我们犹太人他们是很会做生意的，所以当时在巴比伦他们也应该是做得很成功的，所以他们可以说他们在巴比可以说他们在巴比伦有产业，有舒适的生活，所以要抛下这些而回去以色列地，那是很不容易的。第七节，第四节的最后一句也说，甘心献上礼物。这里所说的礼物，很可能是古列自己献上的礼物。这里的礼物在第六节也重复了。这第四节和第六节所说的礼物，很可能是古列他将圣殿里所有的器皿还给犹太人。古列王甘心的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 献给，当作礼物献给犹太人。这里从第七节可以看到，一章七节第一句说，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古列是怎么得到这些器皿的呢？但以理书五章二到四节让我们看到说，波斯人攻占巴比伦城，灭了巴比伦王朝。那一夜，巴比伦王伯沙撒正在举行宴会，并且亵渎了圣殿里耶和华殿里的这些器皿。这些器皿之后便落到了波斯王手中，他们便将这些器皿收起来。所以以斯拉记一章七节说，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所以古列之所以会得到这些器皿，是因为前朝巴比伦得到了这些器皿之后，巴比伦被波斯灭了，波斯王便得到了这些器皿，然后古列做王时这些器皿还保存着。这些器皿是圣洁的，是用来敬拜神的器皿。古列王将这些器皿还给犹太人，让归回的祭司和利未人将他们带回耶路撒冷。以斯拉记一章九到十一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归还的器皿的清单。这些物品我们可以看到是价值连城，有金有银，而且有第九和第十节总共有2499件，第十一节也说共有5400件，这些是加起来是价值连城的。所以古列将这些当作礼物甘心的献上。如果我们看第十一节最后一句，这里说舍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舍巴萨是谁呢？以斯拉记一章八节也提到了他的名字，说他是犹大的首领。以斯拉记五章十四节则说他是省长，他是犹大的省长。许多人说舍巴萨这个人其实就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谁呢？他是第一次归回的犹太人当中的一个人，是他监督了圣殿的重建工程。所以许多人说舍巴萨和所罗巴伯是同一个人，而舍巴萨应该是他巴比伦的名字。那是谁带领以色列人归回呢？我们先假设舍巴萨和所罗巴伯是两个不同的人，那到底是谁带领犹太人回去呢？是所罗巴伯吗？不是的，他只是归回的人当中其中一个而已。如果我们看以斯拉记二章二节，这里说以斯拉记二章二节给了我们 好几个人的名字，就是当时回到以色列地的人的名字。这节经文并没有提到是谁带领他们回去的，只说所罗巴伯是归回的人当中其中一个。那是色巴萨吗？也不是。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色巴萨只是带上了金银器皿和其他犹太人一起回去而已。十一节里也没有说是谁带领他们上耶路撒冷的。所以到底是谁带领犹太人上耶路撒冷的呢？其实带领他们的是神。他们之所以回到应许之地，是因着神的带领。是神激动了古列王的心，让他允许犹太人回去。所以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属灵的复兴是需要神的大能的，是神使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地，使他们重建圣殿，使他们重新开始敬拜他。是神让他们重建城墙，重建圣殿，是神让他们复兴。那犹太人要怎么回应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重点，属灵的复兴需要神子民的回应。首先谁回应了？第一是南国犹大和便雅悯支派，只有这两个支派回到了以色列地，北国十个支派并没有。所以以色列人也称为犹太人，这个名称是从南国犹大而来的。以斯拉记一章五节就告诉我们说，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所以只有两个支派，只有南国的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地。一章五节也告诉我们说，祭司和利未人也回到了以色列地。有一些利未人和祭司回到了以色列地，但人数不多。在这第一次的回归，第一次的归回，利未人的人数不多。有更多的利未人是在八十多年后随以斯拉一起回去的。所以以斯拉记一章这里告诉我们，第一次的归回是所罗巴伯带领南国犹大和便雅悯支派利未人和祭司总共五万人回到以色列地。他们归回的动力来自哪里呢？他们是神激动了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走这条艰难漫长费时费力的归回之路。第五节告诉我们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是神激动了这些犹太人的心。以斯拉记一章一节和五节都告诉我们，是神复兴了犹太人，也只有神做成了这件事，因为是神激动了古列的心，让他下诏允许犹太人自由，也是神激动了犹太人的心， 让他们选择这个自由，回以色列地去重建圣殿，重新开始敬拜神。除了这些犹太人之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外邦人回应了。第六节说，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这节经文所说的四围的人，不只包括选择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同时也包括了外邦人。连外邦人也拿出他们的财物来帮助犹太人重建圣殿。换句话说，神也激动了这些外邦人的心，使他们帮助犹太人。第二，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做了什么回应呢？他们献上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他们献上了这些财物来帮助重建圣殿的这个工程。他们为什么要献上这些礼物呢？因为他们从神得到了许多。这些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犹太人在巴比伦其实是生活的不错的。他们并不像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做苦工，他们在巴比伦是有不少的产业、不少的财物的，而他们将这些献上，是代表他们感谢神，他们要为神献上，来建造神的殿。他们是甘心献的礼物，所以他们不是被逼的，他们不是被命令的，而是甘心的献上礼物，是自愿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当我们献上，那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是自愿的，是甘心乐意的。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感谢神的赐福，所以他们甘心乐意的献上，他们甘心乐意的回到以色列地去建造神的圣殿。所以以色列犹太人在当时第一次归回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复兴。他们首先被允许回到以色列地，他们也被允许重建圣殿，他们甘心乐意的献上礼物，以此来感谢神所赐给他们的福气。他们在属灵上有复兴。如果将 这些事情放在今天，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应该要做些什么才能够得到复兴呢？神应许以色列人，应许犹太人，他会复兴他们。同样的，今天神也会使我们复兴，他的应许也是可以，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信徒的。那我们如果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复兴，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如果我们想得到这个属灵的复兴，我们应该做什么呢？首先，我们应该要切切的祷告，求神复兴我们。我们也要信靠神的应许和他的大能。第三，我们要做的是要回应，以行动来回应，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他们甘心乐意的献上礼物。所以我们也要以行动来回应，带着我们的祭物甘心的到神面前来。这是我们要所要做的，要得到神的复兴，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所以总结今天的信息，我们看到只有神的大能才能带来属灵的复兴。但是神的百姓也有一个责任，那就是祷告求神复兴他们。
让
我们同心祷告。
And thou controls and even moves the hearts of the kings like the rivers of water, and turneth whithersoever it will. For thou art the great God. Help us to trust in you and you alone. And we pray also, especially for our friends who are still outside of your kingdom. Father, I pray that you will move their hearts, stir their hearts, and allow them to see, Lord, their shortcomings and their need for the Savior, so that they may come to the cross, to the foot of the cross, and b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